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耶稣的死。
正午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
哎，怎么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哎，
我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呢？
耶稣现在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吗？
哎，怎么会？可能他已经下来了。哎，
大概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这下他可是要跟他的敌人算账喽。
哎呀，惨了惨了！哎
呀，我应该不要相信那些祭司首领的话呀。
看不见了。
并非日食，也非其他自然的因素。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只是非常的痛心，看着他喝下那苦杯。
慈悲的上帝用黑暗遮住了耶稣痛苦的样子，而避开了群众们嘲笑的眼神。许多人就在这黑暗中满怀恐惧，垂着胸回到了城里。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直到下午三点，黑暗离开了群众，却仍然笼罩着耶稣。
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那自古与天父合一的耶稣，现在正经历着天父远离他的滋味。基督正体会着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当恩典的门关闭，神不再原谅他们的感受，这与上帝分离的痛苦，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难受。
上帝对他发怒，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
当黑暗离开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又感受到身体上的痛楚。
我渴了。
看着他干裂的嘴唇，有位士兵动了慈心，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
他在呼叫先知以利亚，别管他，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
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祭司和官长们向着耶路撒冷望去。
浓厚的黑云已经笼罩了全城跟犹太的高原啊。
公义的日头就是世界的光，已经从那一度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了它的光芒。看哪，上帝怒气的闪电打到耶路撒冷了。
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突然之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
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一刹那，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 在此之前，世人从未见过这景象。群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已死了的旧主，都动不了了。黑暗再次地笼罩大地。大地震把人们都震得东倒西歪，挤在一堆。山石滚落到平原，坟墓已被打开，尸骨都从地里震到地面上来。祭司们、领袖们、官兵们，还有群众，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当成了这句话从旧主口中哭喊出来时，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这正是献晚祭时刻，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祭司穿着华丽的袍子，高举着刀子，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神圣的地方已经被老百姓看见了。
看哪、啊、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听他慈声说：我的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给你一颗新的心，去吧，靠着我的力量，不要再犯罪了。
有件事是撒旦及他的恶天使知道而老百姓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已经输了这场征战。撒旦用尽了方法想要使耶稣灰心而不愿做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撒旦失败了，更失败是他无法让耶稣犯上一点点的罪，如烦躁、仇恨、愤怒，或是记仇报复。满怀愤怒的撒旦决心要陷害更多世人和他一起永远的灭亡。他很狡猾地用各种方法试探每一个人，他会告诉一般人说没有上帝，对于那些信上帝的人，他又会让他们认为上帝是严厉的、命令人的、无情的。撒旦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他叫人以为是上帝做的而怪上帝，他会让人们以为顺服上帝是种捆绑，真正的自由是随心所欲，可以欺骗、说谎、偷窃、杀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跟我妻子住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朋友常常问我。也许您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您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因此在这个系列里，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回答那些朋友常常问我的问题。今天跟您讨论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基础之一。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被埋葬，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既然耶稣是神， 死后复活不令我们感到稀奇。神本来不应该死，所以死后复活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死亡？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基督教另外一个基础是神就是爱。这句话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又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神就是爱，所以神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往来，神要施爱施恩给万人。神不但是爱，他也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分，是非之分，善恶之分。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道德观，才能够为道德下定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审判和惩罚世人。如果神不审判不惩罚人，恶就变成善，非就变成是，坏就变成好。譬如如果一个社会让人随己意而行，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监狱，这个社会不会有善与恶之分。请问您要住在那儿吗？如《善子经》开头的那一句话所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圣经肯定人人都犯了许多错误，撒谎，嫉妒人，欺骗人，不尊敬人，不敬畏神等。圣经把所有的过错称为罪。圣经又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三章。圣经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第七章。我呢？我天天犯许多的错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的态度时常很坏，对人对事，我心里有很多不好的念头。你呢？我相信您跟我一样都有你的弱点，您也犯了不少过错。你跟我一样，我们做那些不应该做的坏事，也有一些好事我们应该做，我们反而不去做，因为这些过错都违背神的诫命、神的标准和神的圣洁。在神看来，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罪。我记得前几年我读了一篇报道，有关一位住在中国东北的人，他偷了很多只鸡，偷了很多只鸡以后，警察才抓住他。被逮捕一阵子以后，他后悔了他的坏行为，他心里受了谴责，甚至于他出监以后，他去见家家户户，一个一个的向那些人道歉。不错，一个一个的向他们道歉很好，但是他有没有办法把鸡还给他们呢？鸡老早不是吃掉就卖掉了。 连他去市场买很多只鸡送给他们，也不能挽回他以前的坏行为。也许有人因为失去了鸡，就失去了一天或一周的饭菜。说勉强一点，也许因为没有鸡可吃，也许有人死亡。另外，那人侮辱了他家人的名声，他叫朋友失望，他让社会不安，他令多少人肚子饿。那人能够为他坏行为的后果而负所有的责任吗？不能，知道吗？那一位代表您和我，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改变、挽回、赦免我们的过错。用圣经的说法，我们都有罪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耶稣是神，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没有犯过罪，耶稣是唯一十全十美的人。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才有资格代表别人，就是您跟我，接受惩罚，在神的面前成为挽回祭，赦免我们的罪。自己犯过错的人不能代替万人接受审判和惩罚，只有神才有资格赎罪。因此，神变成人，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自愿的前往十字架接受审判和死刑。我们不能变成神，所以神变成了人。我们不能赦免自己的罪，所以神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圣经说，基督没有罪，可是为了我们，上帝使他成为罪孽，以便使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无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耶稣的死亡是唯一能够赦免人类之罪的方法。神化身人，长大后行事为人，参与人的生老病死。耶稣也接受了各种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第四章。耶稣的死亡让我们欣赏和理解神的爱、神的圣洁以及神的公义。耶稣的死亡彰显了神的爱，耶稣所接受的死刑满足了神的公义，耶稣的十字架让有罪的人，就是你跟我，亲近那位圣洁的神。耶稣的死亡让您和我的罪孽得蒙赦免。如果耶稣没有死亡，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无法获得赦免。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 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他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啊，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 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救恩的应许。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人不能靠善行、善心、善言、功德、苦修得救，免得呢人会以自己的善行来自义、自夸、自傲。人蒙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是神无条件的赐给我们。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在主耶稣的救恩里，信服福音，神都完全的接纳我们。救恩已经由耶稣基督为万人预备的，凡受圣灵感动而悔罪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信服福音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信服福音宝贵的应许，就可以得救，能够称义得胜的荣耀。借着信心顺服，我们得到救恩，而有从神来的义，我们因信称义，有爱的生活，并有喜乐得胜荣耀又福不得盼望。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神的救恩是宝贵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努力赚取得来的，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信服福音的人。这是何等的福分！感谢赞美主，因信称义，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并得永远的生命。圣灵的充满所给的力量，并非靠自己的努力修养，全心靠圣灵的充满，烦恼、不安、生气、嫉妒、恐惧、害怕，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充满主的爱、恩典、宽容、赦免、谅解，一切的需要，主必定会按时按量的供应我们。不论是在顺境或逆境之中，只要是主的旨意，就全然的领受，就会体验到主同在的平安、喜乐和宝贵了。
宇宙在膨胀，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眼睛，非常好的望远镜，你看住一颗星星，如果你可以跟山河并寿，一千年前你看这颗星星跟现在你看这个星星，你会发现这个星星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宇宙的膨胀就告诉我们时间的进行，宇宙膨胀的方向就是时间进行的方向。你画一个图表，时间会有一个开始，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对学物理的人来说，宇宙有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宇宙有开始表示这个宇宙不是自有拥有的，这宇宙它有一个开始。那我们就需要讨论它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这个宇宙的开始有没有开始，对学物理的人说非常重要。它不像我们走路可以无限制往左边走，没有任何的界限，无限制往右边走，没有任何的界限。时间 只有一个方向，它不会往后退。
刚才您听到的是旅美物理学家高中博士所说的一段话。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呢？时间是怎么会有的呢？这些是物理学家研究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很容易引发你我想到一个切身的问题，那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你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听众朋友，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世人了，你想知道吗？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圣经里。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 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目前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医院医学是发展非常快速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想长寿，所以投资很多的金钱时间研究在医学以及医院方面。其实在长寿这个福气之上呢，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祝福，那就是永生。得永生不难，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先跟您谈谈关于国宝的事情。一个国家最珍贵的器物称之为国宝，中国有64件国宝，因为价值太贵重不能出国展览，其中一件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这个今天存放在西安孔庙碑林当中的这块石碑，是公元781年中国唐朝德宗皇帝御赐的，记录了当时基督教在长安城以及在中国普遍传扬的盛况以及基督教的教义。 这个碑文上面记录了把基督教带入中国的宣教士名字，所有的宣教士名字是双语书写的，一个是汉文，另外一个是叙利亚文。这个事实反映了耶稣基督之后的800年间，在叙利亚文化影响下的基督徒是传福音的主力。我是一位基督徒，说真的，我很难想象1300年前的中国老祖宗们竟然也有机会跟我一样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很感谢1000多年前的叙利亚基督徒爬山涉水远道而来，把神的福音带给了中国人。可曾想过，听众朋友，或许今天中国人也应该传福音了。是的，中国人应该传福音，传给中国人是应该的，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同胞，传给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应该的，因为今天中国货在全球热卖，我们也应该把对人精神有益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带去海外给别的国家的人。传福音其实不难，真的不难，因为怎么传福音，耶稣已经示范了。耶稣传福音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可以练习，一回生，二回熟。耶稣怎么传福音呢？您听听看，很简单的。第一是去，第二是每天去，第三是去探访一位还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第四，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就把神的话，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他，这就是传福音，没什么难的。您我可以先在家里面读圣经，把感动我们的神的话语和耶稣的事情记录下来，想想看怎么组织一下讲给别人听，能够简单明了。然后呢，每天找个不同的人练习个10分钟、20分钟，讲给他听，一两个月、一年、两年下来，就能熟能生巧了。耶稣的生命就是永生。耶稣每天去传福音，所以去传福音是永生的一个特质。但愿您我也开始传福音，帮助别人信耶稣。信了的人，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跟我们一块儿去探访另外一个家庭。这么一来，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就多了，您自己也有永生，不是很好吗？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试试看好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